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近来咧，国民教育嘅问题喺香港啊，引起咧轩然大波。国民教育可以好复杂，但系咧吓，归根究底牵涉嘅咧，佢系我哋生命里边嘅一啲好基本嘅问题。譬如咧，我哋嘅生命终归嚟讲系归属边一个社群嘅咧？这个社群的界线在哪里呢？这个社群是用什么来到维系的呢？这个社群是怎样生活的呢？它的生活的形式是怎样的呢？我们在这个社群里面要扮演一个什么的角色呢？这个社群终归要怎样去走下去？这个社群有没有一些叫做价值理想？这些价值理想又是什么东西呢？这些都是一些人生里面很简单的问题。回答咗呢啲问题，先能够讲点样啊，即系进行一个咩嘢形式或者咩嘢内容嘅一个嘅教育。呢个教育系好能够喺现在，亦都喺将来，使到呢个社群能够活到佢咧最美好嘅嗰一面。我哋嘅生命归属边一个社群或者边一个群体，呢个系最基本嘅问题。社会上面权力嘅结构系会塑造人归属某种类型嘅社群，而我哋自己嘅成长背景可能亦都会引导我哋认同另外一个类型嘅社群。每一个人都需要认真嘅思考，我哋终归系以边一个嘅身份作为我哋嘅身份嘅认同，这个最终系会涉及我们生命投身在哪一个的命途。有一次在人生的路上，耶稣和他的门徒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其实终归来讲就是牵涉到生命谁属的问题。我们再打开福音书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七节开始。马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七节开始，我们看头那三节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七节至第二十九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他的门徒，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门徒跟着耶稣一段日子，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是跟边个的呢？上个礼拜是选举立法会议员的投票日，记者咧访问一位婆婆，这个婆婆咧嘅答案咧大意咧系咁样样嘅，佢话咧我唔识字噶，我随便投噶咋。哎呀，原来佢唔知道自己选择咗边一个，佢唔知道咧自己咧吓，佢系将呢个社群生活里边最大嘅一个嘅决定权咧交咗俾边一个，佢唔知道。门徒跟咗耶稣都好耐，佢哋投票支持耶稣，但係佢哋知唔知道究竟耶稣系边一个呢？咁所以主耶稣问下佢嘅门徒，你哋话呢，一般人认为我系边一个啊？咁有人呢就话呢，有人认为呢你系呢施洗嘅约翰。施洗约翰呢刚刚推展了一场的宗教的复兴的运动，他大声疾呼呼唤人悔改，要迎接天国的来临。他叫那些有食物的就分给那些没有的啦。如果用现在的讲法就是努力一点将食物捐给那些食物银行啦，叫那些穷人都可以有得食。他强调一种正义的生活，他指出了君王的那些道德腐败，甚至因此招致杀身之祸。主耶稣要做的 与呢一位施洗嘅约翰做嘅呢，的确系有啲相似，但系呢却系多于施洗嘅约翰。门徒又话呢，有人认为呢耶稣呢你呢系以利亚。以利亚呢系一个好伟大嘅先知，佢宣告佢预告新嘅世代会来临啦。喺以利亚嘅时代，社会上面有太多嘅假先知，引导嗰啲人走入歧途。以利亚不惜咧吓孤军与社会占大多数嘅呢啲假先知咧吓对决。后来佢唔使经历死亡，就直接回到神嘅怀抱。主耶稣所做嘅与呢一位嘅以利亚所做嘅，的确系有啲相似，但系却系咧又多于以利亚。有人话呢，耶稣你是先知里面的一位，这个可能预指就是旧约所讲的与摩西一样那么伟大，甚至比摩西更伟大的一位的先知。诚然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但耶稣却是多于先知，他是毫不平凡的一位先知。于是耶稣再问这班门徒，那你们说呢，我是哪一个？在现世有施洗的约翰，有以利亚，有先知，不是就已经够了吗？有人追求社会的公义，有人抗衡这个世间的假先知，有人预告美好的明天，这样不是就已经够了吗？似乎耶稣认为不够，似乎有些东西比刚才说的那些一切更加重要，似乎有些东西更值得我们的生命投身下去。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在耶稣生活的时代，基督这个的称号是泛指一切从神而来的人物，这些人可以改变世间一切的权力结构，然后带来永恒的公义与和平。在耶稣之后，基督教的信仰群体将这个基督，这个原先是一个泛指很多人的一个称号，用来专指耶稣基督这个人，专指耶稣这个人物，意味着他是很独特的，他是从神而来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独特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他自己就是神生命的自我的显露，就是耶稣，他作为基督，他让我们看到神的真实性，体验到宇宙间承托着整个宇宙的那个神的大爱，也都让我们意识到神的永恒。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在基督教信仰群体里面来讲，彼得的这句的回答大致就可以翻译为你是神。这个答案是非常震撼的。当我们在尘世的事物里面不断去寻找，不断去寻找可依靠的人和物的时候，彼得就直指问题的核心。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那些，我们需要的是神。耶稣是神，我们渴望的不是人间的种种，而是神自己。在人世间，我们有很多的追求，但是我们有没有追求神呢？在人世间，我们都是有所归属的，我们会归属一个民族，我们会归属一个社群，我们会归属一个国家，但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同时是归属神的呢？与基督相遇，或者说与神相遇，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我们纵使是要努力这一生，但是这一生并不终极，我们要努力爱我们生活其中的社群，但这个社群并不终极。 尘世嘅一切无论几好，都唔系神。但系一个属神嘅人，佢会努力去建造呢个尘世，让呢个尘世更多嘅属于神。喺神嘅世界里面，狮子同埋羔羊系朋友嚟嘅，大地理应系咁和谐嘅。但系呢，喺尘世嘅人，当佢以为自己系神嘅时候，灾难就会开始。就正如《动物农庄》呢本好细嘅书里面所讲嘅，当尘世嘅猪认为自己系神，并且教导一班嘅走狗接受呢个真理嘅时候，人间嘅灾难就会开始。神化咗自己，并且教导人支持呢一种嘅神化，一定系会铲除异己，并且当佢铲除嘅时候，仲系大义凛然咁样去铲除。喺呢个时候，我哋的确要问一问，到底我哋系属于边一个？我哋能唔能够好清楚嘅指出，唯有耶稣是基督，唯有佢系神。曾经喺德国纳粹独裁嘅年代，佢哋嘅国民教育都系教育人民完全嘅支持当时嘅政府。好多基督徒当时都接受呢一种咁样嘅教育，以纳粹为佢嘅身份认同嘅对象。但系佢系有一群嘅神学家，佢哋发表咗巴门宣言，指出唯有耶稣基督是主。任何世间权力要求人嘅绝对嘅效忠，最终都只不过系一种偶像嘅崇拜。这个嘅宣言就喺当时德国嘅信仰群体之中燃点起一支嘅烛光。归属耶稣基督嘅人系属于天国嘅，天国有天国嘅国民教育，佢指出咗天国嘅价值。一个好嘅国民教育，佢唔单止教人维持现状，亦都应该教人实现一啲价值，纵使呢啲价值喺现实里面呢仍然系见唔到。正如我哋教一个细路仔，其实我哋唔单单教佢处理现状、维持现状，亦都更加应该呢系教佢如何喺整个人生里面，当佢慢慢长大嘅时候，佢能够实现真正嘅价值。好嘅教育应该向孩子们展示价值嘅大路，冇价值嘅内涵就冇真正嘅明天。我哋睇返个经文八章第三十一节至到第三十三节。从此耶稣就教训佢哋说，人子必须受好多嘅苦，被长老、祭司长同埋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嘅说这话，彼得就拉住佢劝佢。耶稣转过嚟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喺度耶稣对佢嘅门徒进行天国嘅国民教育。属于天国嘅人一定要彰显美善，而呢个美善总系会抗衡尘世种种嘅丑恶。属于天国嘅人，佢系会追求公义嘅，但系公义并唔系神，唔可以假借公义嘅名而打击对手。佢系会追求和谐嘅，但和谐唔系神，又唔可以假借和谐嘅名而消除异己。佢系会追求社会发展嘅，但系社会发展又唔系神，唔可以假借社会发展嘅名而铲除追求唔同价值嘅另类社群。属于天国嘅子民，佢嘅生命系归属神嘅，佢唔受尘世事物所变成嘅嗰种神嚟到去掌控。如此一个天国子民，佢将会喺呢个世间会变成一个受苦嘅人。所以耶稣话呢，佢必须受好多嘅苦，被维持世间权力结构嘅种种嘅所谓长老、祭司长、文士，佢会被呢啲嘅人弃绝。但系天国之子将以爱还报暴力，以宽恕 环暴攻击，在暴力底下他是会被杀的，但是他会复活。复活并不是翻生，复活是生命与永恒的神结连，这种生命将会分沾神的那种的神性，它将会具备神性的永恒和丰盛。复活的生命将会永恒地发出人性和神性的光芒。彼得虽然承认耶稣为基督，但是当他当牵涉到呢他自己的切身的利益的时候呢，彼得就即刻反面。马可福音话呢，彼得就拉住耶稣劝他。和合本这个翻译亦做劝他呢，其实翻译得呢是非常的客气。新汉语译本呢，其实个翻译更加准确。他呢就准确地呢翻译这个字呢，就是责备他。彼得责备耶稣。彼得为了不想听耶稣的睇法，他责备耶稣，你搞什么呀？看起上来彼得是不愿意与丑恶的世俗抗衡。看起上来呢，彼得呢宁愿同流合污。看起上来呢，他渴望维持自己既得的利益。看起上来他受尘世的国度的那种的教育太深，他没有尘世以外的任何的东西去追求。彼得的生命其实是一种很大的张力里面，他跟从耶稣，他是不想跟从耶稣的那种生活的生命的方式。正如很多人移民外国，宣誓效忠那个国家，但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效忠过。彼得的身份认同就是要跟从基督，但是他的生命的方式却是非常的世俗。现在呢，轮到呢耶稣呢去责备彼得。耶稣责备彼得，其实这个责备这个字就是同刚才和合本那个劝字其实是同一个字。耶稣同彼得的立场都非常鲜明。耶稣一定要彼得明白，不同的生命的方式是会有不同的命途的。正如在一个分叉口那里，如果有人问路，你一定要讲得好清楚，这条路是会去哪的，那条路是会去哪的，一点都不能够含混，因为走在不同的路上边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耶稣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归属神的人就是天国的子民，信耶稣的人就是进入一个新的国度里面，他是以神的心来到去思考，而不是按尘世的想法来到思考。体贴人的意思就是只是想到现世的权力、利益、欲望的满足。体贴神的意思就是想到神对人类的渴望，想到永恒的大爱，想到人性的尊贵，想到人性的未来。那你会说，体贴神的意思具体来讲又会是怎样的呢？如何实践呢？我们看这个经文的第三个段落，八章第三十四节至第三十八节。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生命这个字或者译灵魂，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或者必救了灵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个淫乱罪恶的世代，耶稣称当时的世界是一个淫乱罪恶的世界，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主 耶稣的这一番说话呢，有一个重要的主题，舍己。舍己之所以可能，你首先是要见到其他人，并且是为了维护人的人性的尊严，而甘于放低自己的权利，咁先会有所谓舍己。而家呢，去餐厅食饭嘅时候呢，好多时呢都会遇到呢余下嘅呢个场面，就係咁嘅。啲侍应递飲品，佢递啲飲品俾啲客人嘅时候呢，佢一时大意弹湿咗嗰啲客人。咁呢啲咁样嘅侍应呢应该都好紧张啦，会即时道歉嘅。然后呢做好多补救嘅措施，拎啲纸巾啊，拎啲毛巾啊嚟到去印返干弹湿咗嘅地方啦。咁呢又有时呢我哋会见到呢嗰啲客人呢佢係会破口大骂㗎。你呀添做嘢㗎，你知唔知件衫几贵呀，你一个月嘅人工都买唔起呀。我呢会不断地用好多嘅说话非常暴力地呢数落嗰个嘅侍应，叫你个部长嚟，当住个部长嘅面话呢你请啲乜嘢伙计呀，炒咗佢啦咁样。呢个客人有冇得到合宜服务嘅权利嘅呢？咁有，当然有啦。但係呢当佢坚持呢种权利，坚持得过分，以致过分地羞辱咗其他人嘅时候，咁系咪需要咁样做呢？咁舍己就系为咗维护其他人嘅人性嘅尊严，有时系甘于放低自己嘅权利。呢一种系一种维护人性尊严嘅教育。某啲形态嘅国民教育，可能会造就狭隘嘅民族主义，过分嘅民族主义系会造成过分坚持自己嘅利益同埋权利，好多时会造成排外，长此落去对呢个群体毫无好处，亦都对呢个群体与其他嘅群体嘅和谐共处毫无好处。好嘅教育唔应该淨係顾及自己嘅存活，亦都应该呢顾及地球上面所有共同体嘅存活。合宜嘅民族主义都係需要嘅，但係更加重要嘅是有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一种世界公民的意识，甘于放下自己的权利而肯定其他人的尊严，这种舍己的精神从长远来讲更加能够造福世人。当然纳粹一样的那些独裁的政权亦都要求国民舍己，这个当然不可能成为天国子民的舍己的对象。主耶稣说呢，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舍己的理由只能够出于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而基督和他的福音总是对抗尘世的偶像，对抗尘世种种的不义，为了让其他人得到释放，尊严被肯定，这个先能够成为舍己的理由。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救自己的灵魂，而所谓灵魂即是说我们内在的真正的生命。我的结语是很简单的，让我们再一次肯定我们的生命是归属于神的。既然归属于神，就要努力活出神的特质，而这个特质是敢于为了建立别人的尊严和价值献出自己。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